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尚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东方的名师杨子江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杨老师好，我们昨天的节目接着之前的节目又给大家讲了填空题当中的反义对立，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讲反义对立。那在这之前呢，跟大家先总结一下填空题中空格的性质。
填空题呢，不管是一空题还是两空题还是三空题，不管有几个空格，那么空格的性质呢，其实可以分成两类。那么第一类呢，这个空格是跟矛盾相关的一个词汇让你去填。那么这里呢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它跟矛盾的一个是同义重复的关系，第二种呢，它跟矛盾当中的一个是反义重复的关系。好，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在大上期节目讲过的一道题，讲什么呢？讲 creative 创新那个概念。反义重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 dismiss 对 relevant 这个词汇就相反。那么这个空格呢，第二种情况就是逻辑相关词汇，就是我们空格分两种情况，第一种矛盾相关，第二种逻辑相关。如果逻辑相关的话，那么它又分成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填的是改变逻辑方向的词汇，比如说肯定类词汇或否定类词汇。这个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做的第一道题当中有个 lack of， 还记得吗？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涉及到了一道关于 lack of 的题，大家如果想听到之前关于 GRE 填空的题目，可以到北京外语广播的官方网站 am774.com 当中点击节目单，里面就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回放。
好，这样的话我们呢就说逻辑相关词汇呢又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改变逻辑方向，填肯定或否定类词汇，那这样呢非常容易形成2:1的比例。好，那这样的话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它可以填状态，比如说积极、中性、消极3:1。好，这是呢填空题的空格的性质。那么再总结一下，就是说第一跟矛盾相关，第二跟逻辑相关。
嗯，
我们这里呢要看一下第二个特征词了。那么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呢讲的是 far from A 逗号 B 这个结构，
嗯，
这是反义对立的一个特征词。我们再来看一下判断一个句子为反义重复反义对立的第二个特征词，叫做 A rather than B 结构，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而非，叫做是 A 而不是 B， 肯定 A 否定 B。好，我们来呢看一下相关的具体题目。
这道题的文字大家可以在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新浪微博当中找到，我们转发了相关的内容，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As late as 1891, a speaker assured his audience that since profitable farming was the result of natural ability rather than blank, an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was blank.
好，这个题目呢，就是首先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讲过的解题方法，第一个先判断它的重复关系为反义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特征词叫做 rather than。所以说我们在定位矛盾关系 A rather than B， A 什么意思呢？ A 就是自然能力， B 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空格。因此是 A 而不是 B， A 叫自然能力，我们可以推理第一个空格填什么？填非自然能力相关词汇。如果是非自然能力相关词汇的话，我们看一下相关选项 ABC。
第一个选项 A 选项 effort 努力，第二个 luck 运气，第三个 learning 学习。
所以你就发现了非自然能力 AC 都能选，确信过吗？
AC 都能选，难道运气算是自然能力吗？我觉得这是算超自然力量 supernatural power。
所以这个 B 肯定没关系了，
嗯，
就是说 AC 能选，但选哪一个呢？现在还不确定，怎么办？再往后面看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和线索。他说逗号，逗号之后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解释关系。英文的句子总分解释关系的，前面有说话，后面有逗号，逗号之后硬是在解释，而且逗号之后的句子是解释前面那个名词的，所以它解释什么？解释空格。那么后面说教育在农业上巴拉巴拉巴拉说半天，它既然解释为教育，你前面说什么了？说烤串了吗？肯定不是吧，说的是什么？一定谈的是教育相关。
嗯，
这情况你说教育才解释教育，你不说教育不能解释为教育，一句话只说一个主题，这是英文的精准性。那这样的话 A 选项努力就可以去掉了，答案选什么？ C 学习
learning。
好，再看第二空格，第二空格填什么呢？它其实是个逻辑词，能看出来吗？因为矛盾已经有了 A rather than B 结构，矛盾已经说完了，所以剩下的空格填什么？填逻辑方向词汇。我们刚才总结过填空的空格，要么填矛盾词，要么填逻辑词，所以这个第二空格明显是个逻辑词。逻辑词看一下 DF 三个选项。
D 选项 useless 没有用的， E vital 重要的， F intellectual 长知识的吗？
智慧的，
智慧的。
所以你就发现了 E 跟 F 是什么？肯定类词汇， D 是否定类词汇，
没用。
2:1选这个 D 选项。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一直到1891年，依然有位演说家深信不疑的对其听众说，既然有利可图的农业种植是自然能力的结果而并非教育的结果，所以教育在农业上就是没什么用处的。这个观点是错的，但句子本身的逻辑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这个观点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农业跟教育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对农民进行教育之后，他的种地的效率会提升，就是工具的使用会让他的效率提升。那么这里呢，如果我们再说个题外话，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地区，然后呢大家是以钓鱼为生，这个村子里呢就十个人，每个人都能钓鱼，都可以拿上自己吃上饭。那么结果呢，后来来了一个呢外地的旅行者，这个人呢见多识广，他跟这个村的人说呢，其实呢你可以做一种东西叫网，用这个网去捕鱼会更多一些。这里面有两个人学会了，就思维比较超前，他就感觉打破以前的生活方法是可以的，就学会了用网去捕鱼。结果这两个人一天他们得到的鱼可以让这十个人都吃上饭了，那其他八个人就失业了，就没有工作了。
对，可以养活自己。
好，这个情况呢，
我为什么总在抬杠，我也不知道。
这个情况其实是面对我们当今社会变化当中很多商业这个现象，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呢？第一种方法，下法令文件禁止那两个人去捕鱼，不许用网，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工作。第二个，对那两个用网的人课以重税，就比如说富人高收税。第三个方法，只让这两个人去捕鱼就可以了，他捕鱼可以让其他人都吃上饭，那么其他八个人干什么呢？做其他方向的，做其他方向的转化型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做鱼罐头，去开发其他的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
还可以让所有人都会捕鱼啊，
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劳务出口，你到别的地方去教别人去用网，就说整个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而去否定它，去限制它。就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呢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就这属于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出现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不应该去干预它，对吧，而不应该去限制它，或者是给它一些条款让它自己去发展就可以了。为什么？它确实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但是减少了我们在大街上打车的效率了。好多人不都说在街上拦车拦不着了，因为司机都在等滴滴或者快滴的订单，但也不至于，也不至于，还是能打到的。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rgue 题目，就是说可以去辩论这个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对吧？这个如果再说的话，就说得更远了。那这里面呢，就是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对吧？但你要看它的积极一面，而不能因为它的消极一面，就导致了你不再去做一些可以提高我们效率的事情。就不能因噎废食。所以技术的发展总会带来进步，但它不可能说是完美技术，总会带来一些呢相对不好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学会让它去如何去做这个取舍，而不是全部的一竿子打死，不让所有的人用网。
那我们再把这个单词正确选项还原到题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As late as 1891, a speaker assured his audience that since profitable farming was the result of natural ability rather than learning,The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was useless. 这就是这道题的答案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想看到它的文字，可以登录大学生英语在线的官方微博。
好，那我们呢，再往下面走，再来看一道题目。
Her first concert appearance was disappointingly perfunctory and derivative, rather than the blank.performance in the blank style we had anticipated.
那么每一道
艺术家，
对艺术家相关题目了。那么每一道题我们拿过来之后呢，读完了之后你可能真的有读不懂的地方，但这个没关系，我们先判断它的重复关系。我们说解填空题三个步骤，第一个重复关系，第二个矛盾关系，第三个逻辑推理，还记得吧？所以第一个判断重复关系为反义重复，为什么呢？ A rather than B 结构出现了。 A 是哪里呢？ A 就是 perfunctory and derivative。 这个B 是哪里呢？就两个空格。所以这两个空格填前面两个单词的反义词就可以了。所以刚才你说俩都不认识，
完了。
其实这两个单词的难度系数是一样的，它都是六级词汇。
六级是大学六级，
大学六级词汇。
我还以为一共有十个星，您会给它打星，这是六星的词汇。
这是大学六级词汇了。那么这里你只要这两个单词认识，然后呢，你就可以填这两个空格。好，那问题就是两个单词都不认识。好，这个情况呢，在填空题里面非常非常多，在托福考试当中没有。托福考试当中如果按着做并列关系，并列两个词，一般情况下有一个是难词，有一个是简单词，它是让你做逻辑推理，能读懂这个句子的意思而理解这段话的意思。而在 GRE 考试当中，在填空里面按着做并列关系，并列两个词，要么都是非常难的词汇，要么都是非常简单的词汇。它如果都是非常难的词汇，一般就是考点了，做这个逻辑区反找它的反义词。如果说都容易，那有人说为什么还要都容易呢？因为都容易它其实是一种说话习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我们正常人对话不会这么说话的，但学术英文一定会是这个结构。为什么呢？是因为学术英文的目的在于精准精确，不产生错误或有歧义的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一句话别人会产生歧义的。为什么？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单词的意思都是多样的，不光是中文，中文不能说第二遍，说第二遍很多人想歪了，说情况吧。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正常对话的时候，你说的很普通一句话，你再说第二遍，别人就把它想歪了，是吧？就想很多。英文其实也这样，很多句子呢会产生歧义的。那怎么办让别人不产生歧义呢？就你在写 paper 的时候，做学术论文的时候，你用 and 并列两个词叫做双保险。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要找的是这两个单词的共性点、交集点，这样不同国家的人都不会因为你这个句子而产生错误的理解，产生歧义的理解，而不会对你的论文产生一些不应该产生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面讲过，它其实在构建一个统一可沟通的学术平台，这是一种说话习惯，是用学术英文的说话习惯。所以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同学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写任何一个英文作文的时候都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就写长难句的时候用一个 and 并列两个词，这两个词可以是简单的和容易的混搭没关系的，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双保险，让的句子是精准精确的。而且这样
有时候这样写，但是我怕别人觉得我啰嗦。
不会，这样做的话不会让别人产生错误的理解。
嗯，
就一定要记住，就是研究生考试、美研考试、GRE 考试，它是个分水岭。就是说，读本科学历的人，包括欧美人，他也是说话说不明白的。就很多时候我们说的话是说不明白的。但是呢，你到了研究生之上，你要做学术，你要能读懂别人的 paper， 不误解别人的 paper， 你要写出来的 paper 让别人不产生误解。这个靠什么？靠很多修辞手法。所以像这种 and 并列词、并列两个词，它是一种典型的修辞手法，典型的双保险模式。
那这两个词啥意思呀？
好，那我们来说这两个单词啥意思。好，首先呢 perfunctory 这个单词 PR 表什么意思呢？它表示方向的话，表示从头到尾的贯穿。
嗯，
如果表强度的话，它表示否定。 FUNCT 这个词根表示做事情的做，所以呢 PR 在这里表示否定，它叫做做的不好，叫敷衍了事的、马马虎虎的、草率的、打官腔的、冷淡的。这么多中文意思，很多同学又疯了，这怎么背啊？其实记一个核心概念就可以了，这个单词的核心意群叫做事情不认真的，它解释所有的中文翻译，叫马马虎虎的、敷衍了事的、草率的、打官腔的、冷淡的都行。 derivative 这个单词 DE 表前缀，前缀两个，第一个表方向，表示往下， RV 表示河流，它叫做顺着河流而下，叫派生、演绎、推理。那么第二个它表强度，表否定，它叫没有河流起源的，翻成中文叫没有创意的。这个创意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有一个点启发到你，不断的丰富完善它，才叫做有创意。所以没有这个点，你不可能有创意的。所以很多人感觉这个单词很奇怪，一个叫演绎，一个叫做有创意，感觉叫做意思多义，叫数字皮，其实不是，它是前缀的两个方向。
所以这两个词的反义词就是有创意的呗，是吧？
对，所以一个叫做做事情认真的，找做事情认真的在 ABC 里面选。那么在 DF 里面选什么？选的是有创意的就可以了。
做事情认真的，那咱们看看哪个是
做事情认真的。
认真的第一个选项 inspired， 激发灵感的。
对。
第二个 prosaic，
普通的。
第三个 literal，
这个单词的词根 lit 表示文字。所以说它叫做如实的，叫逐字逐句的，叫按照字面的，叫做不夸张的，叫做非比喻性的，
就是做事情认真的。
做事情这个好，你的问题就出现了。现在三个选项 ，A 选项叫有灵感的、，B 选项叫普通的 ，C 选项叫做逐字逐句的、按照字面的、如实的、不夸张的、非比喻性的，哪一个叫做做事情认真？
我觉得是 C， 我就觉得是 literal， 逐字逐句的，很认真，很
如实的、逐字逐句的，这个是做事情认真还是不认真？
为什么不认真呢？
这是个逻辑问题。
我逻辑有问题。
对，
来，
你仔细想，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同学呢，理工方向的同学以为自己是有逻辑的，现在是幻觉。你感觉是有道理的，但其实不叫做有逻辑。什么叫做如实的？就是你怎么做我怎么做，这叫做如实的。所以这是做事情认真还是不认真呢？ Not given， 你做的认真我跟你做我就认真，你做的不认真我如实跟你做我就不认真。所以这个单词跟认真和不认真没任何关系。
我总觉得就是
就是逻辑
概念，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嘛那种意思。
对，但是不叫做认真，
就是我能
不叫做不认真，
我的执行能力很强，这是我理解的。
对，它跟认真不认真没关系。所以像很多这种干扰就会导致同学们选错选项。
那难道普通的能是做事认真的吗？
普通的不是，所以答案是什么？是有灵感。
inspired 有灵感的。
什么时候你做事情有灵感？
我觉得很多作家的灵感都是在睡觉里或者喝酒的时候来的。
inspired 是什么？叫做能激发灵感的、有灵感的，它只是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你才会做梦的时候梦到灵感。你不投入，你不想着问题，你做不到梦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对，所以你是全身心投入，这叫做做事情认真，这叫做有灵感。所以这个答案选项是 A 选项。
天哪，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说选到这个 C 选项的同学不是你一个，而是 95% 的同学。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单词是认真的意思，这是什么？这是中文翻译的干扰。好，再看第二空格。
第二个
我们要找一个什么叫做有创意的。
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tenuous 脆弱的， E 这个词简单，这个词好认 ，innovative 不给大家翻译了，大家肯定认识 ，innovative as mechanical 机械的，
所以大家选的是 E 选项，这个就毫无疑问了。
嗯，对，
那么这句话翻译中文，他第一次音乐会的表现让人失望的草率，并且没有新意，而非我们所期盼的有灵感的表演，在创新的模式下，这其实非常严格的在考察大家对词汇的理解。那么同时这个题目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快速的解题方法，怎么解题呢？它其实属于艺术家类题目，我们说题目考的是逻辑推理，推的是矛盾关系，那么艺术家出现了，矛盾特征是什么呢？优秀对平庸，经常喜欢考这个艺术家怎么怎么优秀，另外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平庸，会经常考上这样的相关词汇，比如说表优秀的词汇
talent, inspire, brilliant,
表平庸的词汇呢
mediocrity, derivative, perfunctory,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对吧？不局限于这些。那么像这些相关的词汇呢，矛盾相关词汇我都给它总结好了，放在我的新浪的博客上，那么在置顶帖子里面大家呢可以去下载。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博客跟微博是个不同的概念，大家在新浪博客里面搜我的名字杨子江就能搜到，
已经有点混了，博客杨子江，
对，
微博是杨子江 GRE,
对，因为很多同学在我的微博里面找这个帖子找不到，那我想
说，你直接贴到微博里贴一个不就完了吗？你知道大家都去哪儿找，
因为在我的那个微博里面呢是这个有那个个人资料，个人资料里面就会有我的博客的地址，但问题是现在微博做的，新浪微博做的那个功能极其强大，很多功能大家都找不到了，所以很多人也找不到的功能，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让红包飞的那个活动，你记得吧？所以当时我设计一个红包活动，就是说我给同学们抽奖，然后呢抽那个我做的那个台历，那么结果呢活动结束了，我自己都找不到那个活动的那个界面在哪里，然后哪些同学中奖了我不知道，然后中奖同学我怎么给他记挂历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大家到杨老师的微博
博客，
不，微博，我的意思是在微博上面可以找到他的博客，然后到博客上面就可以找到这个置顶的帖子了，你也可以把您的那个博客的地址置顶到微博上面，
大家在新浪博客里面搜，或者在百度里面搜，然后搜我的名字杨子江，再加空格加博客，这样也能找得到，对吧？就搜索定位的话还是容易搜索的。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通过微博或者微信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也和我们节目嘉宾杨子江老师也取得了联系，并且表达了一些自己的困惑。今天杨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微信当中的问题，就是有听众朋友问到他关于出国还是不出国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对，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前面的节目当中我把我的这个微信的账号就是8281949然后公布给大家之后呢，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就问的问题呢是有各个方向非常的不同，那这里呢就有的同学的问题呢我在一期节目里面也回答不完，所以我就抽他的一个问题来回答，那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就是不断的去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同学他非常纠结，然后他说呢是我到底出国好呢还是不出国好呢，他说我所在的学校呢相对然后出国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我的父母现在也不支持我出国，也不赞同我出国，就认为出国没有太多的意义，然后到底出不出呢就很纠结，后来想一想呢，就是大在心理上的倾向是毕业之后呢就是回家找一个工作，然后而不想再出国了，尽管呢曾经有一个梦想想要去出国去。那么针对这样的困惑想法呢，就是我想说一个就是讲一个小的故事，那么希望这个故事呢能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小的启发。中国是一种这个农耕民族，就是喜欢那个故地自封的，就比如说你看中国过去的乔家大院啊，包括地主的院子都是封闭型的，包括皇家的那个宫廷都是封闭型的，而欧美呢是一种游牧部落，是海洋这种思维模式的，所以他的这种进取心和这种探险精神会特别强，所以中国人的保守意识会比较强，所以大多数学生可能会受其家庭因素的影响最后选择是不出国。我认为这样做呢是一种非常可惜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社会呢你可能是 一生真的是节奏是很平稳的度过下来，平安对吧，无疾而终，是这个情况。但现在的话，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了，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会不断的去波折，社会在不断的动荡变化，你如何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能说我抱着以前最早的那个想法一直不变，一直不变必然会被社会所淘汰，会活得很辛苦的。我在以前呢，就在国企里面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呢是出差，然后坐这个长途的公共汽车，从哪里呢，从淄博到菏泽，山东省的高速公路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县城和县城之间那个公路却不太好。那么当时呢，我坐在车里面呢，尽管说那个车非常颠簸，但我还是睡着了。睡了一会儿之后呢，我感觉那个车好像是停了，我就以为到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呢我脖子面前呢摆了一把刀。当时我吃了一惊，当时想常在河边走，不会不湿鞋的，终于碰上劫匪了，终于碰上劫道的了，这怎么办？结果那个人呢，看到我醒了之后呢，就问我说，哎，大哥你吃西瓜吗？我再仔细往上一看，发现是一个小孩子拿了一把西瓜刀。原来呢是长途车跑到一个地方来停下来休息了，结果很多人都下去上厕所抽烟去了，那么结果我睡着了没下去，这个卖西瓜的小男孩就上车了。我就问他，我说西瓜多少钱一斤？这个小男孩说西瓜2毛钱一个。那么当时呢是97年，那么97年的时候2毛钱一个，这也很便宜的。
多大的西瓜呀？
10几斤的西瓜，2毛钱一个。我说你给我来一个。那我就一边吃着西瓜，我肯定吃不完，把吃一块扔一块，吃一块扔一块，就跟那小男孩聊天。我说你这个年纪呢，看着样子像上初中，对吧？我说对不对啊？他说对。我说你怎么不上学了呢？他说上学没意思。我说上学为什么没意思啊？他说我们村子里面最风光的人不是上过学的人。我说那是什么人？他说呢，是能到菏泽城里面去转一圈的人。说这种人呢，他们到了菏泽城里面去了以后，再回来能把城里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在村子里面不重样的说一个多月。所以我呢非常崇拜这样的人，我将来长大了我要做这样的人。回来之后呢，我是大家崇拜的对象。我说这个事情呢其实不难做到，从这里骑自行车5个小时可以骑到，然后再往回走又5个小时，你一天可以往返的。这个小男孩看着我就摇了摇头。我后来想，可能他的身材比较小，初中孩子嘛，骑农村那种28的大自行车都骑不了。我说骑你坐车过去的话5块钱就过去了也没问题。小男孩就看着我呢又摇了摇头。我说想可能是他没有钱，你看2毛钱一个西瓜，你卖多少个才5块钱呢？我说这样吧，我给你5块钱，你可以过去看一看。小男孩呢看着那个钱，然后又摇了摇头。我说哦，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0块钱，你还可以回来。
您不想人家回来了？
对，你还可以回来。这小男孩看着我呢又摇了摇头。我说这样吧，我给你20，你去了之后呢在那吃碗面，然后再回来买点你想买的东西，20块钱往返加买东西都够了，这个钱不用你还。这个小男孩呢把钱接过去了，看着我呢又摇了摇头。我后来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隔开这个小男孩跟菏泽城距离的其实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什么？心中的距离。他感觉那个地方是自己的梦想，但是呢他就不敢迈出这一步去。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导致的思维惯性，就我们想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很少愿意往外迈一步。这个现象呢包括工作以后尤其如此。当你的工作相对稳定了之后，明知道它可能发展的前途不那么好，但你不愿意冒险去离开这个单位，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就很纠结，想给自己充充电，想去补充一下，但结果呢每天下班之后就特别累，回到家里基本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学不到东西去，
站着都可以睡着，
是情况吧。所以导致结果是什么呢？是相对大家依然是安于现状。所以说我在以前的单位里面，包括现在单位里面也碰到很多人，然后呢包括我们的市场部的员工，他说子阳老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要跳槽。2年之后他还在跟我说这句话，他依然没跳。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导致的。而欧美人他之所以能把科技发展的这么好，为什么？他敢于冒险，敢于探险，这是他的海洋文化，他的游牧文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是希望我们就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同学听众朋友，你要学会敢于冒险，不要怕失败，山穷水复疑无路，至少你还有退路，就你怎么来的你怎么回去。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说都往前走一走，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探险，那这样你的生活才会精彩，你的生活才会跟别人不一样，你才可能有更多的进步。
虽然是一个关于留学考试的一个节目，但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这样的困惑，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和想法。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节目的微信账号是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们，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也可以找到杨老师。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我的微信账号是8281949。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会以为你的世界就身边这么大。
我们明天见。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为您带来 TED Talk， 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雨果第二部分。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re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 game.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ith living it's somebody who'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ool and wild dogs, video game.
You alright?
He holds me in a big arm, thinking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 Playing video.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